大家中午好，我们今天的微课堂就正式开始了。我们本期微课堂的主题是关于儿童夏季常见疾病以及应急处理的方法。为此，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百会医疗的资深儿科医生李艳红医师。
大家好。
李艳红医师拥有近20年的儿科临床工作经验，是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医学博士。他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哮喘、过敏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下面我们就让李艳红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讲座。
大家好，我是百会医疗上海人民广场医院的儿科李艳红李医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儿童夏季常见疾病以及应急的处理方法。下面我们先从皮疹类的疾病开始讲起。有发热类的皮疹类疾病，比如幼儿急疹、手足口病以及疱疹性牙甲炎，而且还有夏季比较常见的过敏性的荨麻疹和蚊虫叮咬。幼儿急疹它多发生于7到13月龄的婴幼儿，一般是持续3到5天的高热，热度很高，可能超过40度。既往以前典型的病例就是发烧3天，骤然退热之后出现皮疹。目前呢，近几年不典型病例逐渐增多，一般是发热3到5天以后才会出疹，而且出疹以后并不是热退，仍然有发热继续。幼儿急疹的皮疹特点，它是压制可以褪色的斑疹或者是斑丘疹，多先发生于颈部或者是躯干，逐渐的蔓延到面部和四肢。这张图片可以看到小朋友的颜面部，还有就是腹部有这个红色还淡红色的斑疹和斑丘疹，发的比较多的时候可以蔓延到四肢，但是通常手心和脚心是没有的，就是手掌和足底是没有的。这张图片可以看到小朋友的颜面部，还有就是腹部有这个红色还淡红色的斑疹和斑丘疹，发的比较多的时候可以蔓延到四肢，但是通常手心和脚心是没有的，就是手掌和足底是没有的。幼儿急疹多是由人类疱疹病毒6型引起，其他的病因还包括人类疱疹病毒7型、肠道病毒、腺病毒以及副流感病毒1型引起的。所以有的小朋友可以有2次的幼儿急疹，也就2次的热退诊出，3次的不多见。病程中小朋友的一般状况很好啊，就是有的家长会说该吃吃该玩玩，有的小朋友也会合并有一些其他的临床表现，比如咳嗽、流鼻涕，有的孩子有眼睑的浮肿，有的伴有轻度的腹泻，就是大便比较稀，有的小朋友有囟门膨出，还有颈部、耳后或枕部的淋巴结的肿大，有的会伴有惊厥的发作啊，通常是和发热相关的，并发症的比较少见，治疗上是以支持治疗为主，治疗是以支持治疗为主。皮疹呢不需要治疗，可以洗澡啊，一般是持续3天就消退了。有的小朋友发热以后呢，热退以后会有一过性的低体温，一般持续1到2天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如果就诊查了血常规以后，有的时候会有中性粒细胞的减少，或者血小板的减少，这个也是个良性过程啊，多是良性过程，一般可以自行恢复。可以在病程一周以后呢，去复诊查个血常规。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小朋友在发热的过程中，怎么居家的护理。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一般通常采用的发热的定义是肛温大于等于38度，腋温大于等于37.5度为发热。家中呢，一般是测耳温或者是腋温啊，比较方便一些。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啊，如果是小于3个月龄的小婴儿呢，如果发现有发热，一定要立即就诊，让医生来进一步进行评估。退热药一般是家中备的退热药是2种， 一种是对乙酰氨基酚，一种是布洛芬。这两个药呢，它有不同的剂型，可以有口服的剂型，也可以有栓剂。口服的剂型可以有滴剂，还有混悬液。在购买或是开具药品的时候，一定要请医生或者是药师根据小朋友的公斤体重来计算相应的用量。因为如果根据产品药品的这个说明书来吃呢，它有的时候退热效果是欠佳的。目前呢哈，不建议呢美林和泰诺林两个药交替混合使用，在一次病程中还是建议单种药进行使用。如果高热持续时间比较久，比如说用上药以后退热效果不好，还是39度、40度呢？如果间隔在给予物理降温的同时，如果间隔2.5到3小时呢左右，可以再给另一种退热药。高热期间、发热期间呢，一定要给孩子补充足够的液体哈、啊，一个是勤喂母乳，再一个呢，可以和口服的补液盐，或者是呢稀释的果汁都可以。对于物理降温啊，物理降温是一般用比较温热的毛巾拧干以后呢，给孩子擦拭额头、颈部、腋窝还有腹股沟有大血管的位置进行散热。如果是发热的初期，比如他在打寒战，温度还没有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不要给孩子进行物理降温，因为这时候物理降温孩子会很不舒服。下面讲一下热惊厥啊。热惊厥的家庭护理，孩子在惊厥发作的时候呢，一定要让他保证一个安全的位置，放置在床上或者是地板上，防止跌落或者是受伤。要保持安全的体位，让他侧卧，头要偏向一侧，因为有的时候抽搐以后口中有分泌物或者是有一些食物的呕吐物，防止误吸啊。抽搐的当时呢，不要按压，不需要按压人中啊，也不要向孩子口中塞入任何物体，不要尝试按压肢体等阻断抽动。在抽搐的时候或者停止后，也不要立刻的喂水喂药。一般热惊厥呢，大多是在5分钟之内啊会抽搐停止。如果抽搐的时间大于5分钟，还是要拨打120让医生来帮忙。既往有热惊厥史的小朋友呢，如果再次发热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对于体温监测要进行的频繁一些。我个人是一般是在小朋友烧到38度啊，还是建议就及时的给予退热药。虽然也有一些文献提示呢，即使给上退烧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阻止热惊厥的发作。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季常见的一种发热的触诊性疾病——手足口病。手足口病，它是以口腔黏膜疹和手足，也可能是其他的部位的斑疹、斑丘疹和水泡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大多发生于夏季和早秋，多见于小于5到7岁的儿童，但是所有年龄段啊，包括成人都可能患病。传播途径，粪口途径传播，也就是接触了患者的口腔和呼吸道的分泌物或者水泡液进行传播。潜伏期一般通常为3到5天，症状和体征呢都在7天内完全消退，最多是10天啊。所以一般要隔离至疱疹全部干燥结痂为止，一般隔离期是1周左右。临床表现，多表现为口腔或者咽喉的痛，小婴儿会有拒乳，就是不吃奶。如果患儿有存在发热呢，一般是低热，都低于38.3度左右。口腔的病损呢，多位于舌或者是颊黏膜，最初为斑疹啊，或逐渐变成水泡，水泡破溃成为溃疡。口腔病损是痛性的，可以妨碍经口摄食。皮肤的病损，它是非瘙痒性的，而且没有触痛，可以是斑疹、斑丘疹或者水泡，大多是累及双手、双足、臀部，特别是在婴儿和幼儿中，或者是倒刺肢啊。 大多数手足口都是轻型的普通型的，这个不需要住院治疗。但是要提醒一下，如果是重型的手足口一定要高度重视。重症的手足口都发生在3岁以下的儿童，疾病进展非常快，如果有以下的表现需要立即就诊：持续高热，体温大于39度或者体温大于38.5度，并且持续超过3天，有神经系统的异常，比如嗜睡、呕吐、头痛的表现，有时会伴有肢体的抖动、站立不稳或者是肌肉的抽搐。最近几年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手足口病，就是一个叫非典型性手足口病，它是由科萨奇病毒 A6 型引起的。这种手足口呢，它的发热更为严重，病变更为广泛啊，可以是水泡、大泡性的皮损，可以是糜烂、溃疡，有的时候有交加，病程也长。发病1到3周后，有的小朋友有手掌、脚掌的蜕皮，但是这个可以自行恢复，大家不用太担心。有的小朋友发病以后1到2个月有指甲的脱落，这个通常是甲板周围炎导致的，2到3个月以后就可以自行恢复了。这张图片显示的就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炎的一些病原携的病毒的血清型的介绍。这两个病关系还是比较密切，中间会有一些病原的交叉。疱疹性咽颊炎一般是起病急骤，伴有高热，38.9度到40度，有的可以高至40.6度，发热的时候可能伴有抽搐。在婴儿或者年幼的儿童中呢，可以表现厌食、呕吐、易激惹，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可以说头痛、咽痛、吞咽困难或者是腹痛。经查体呢，可以发现在腭舌弓、软腭、扁桃体和悬雍垂可以有充血的或者黄色、灰白色的秋疱疹样的病损，主要是以临床诊断为主。疱疹性咽颊炎一般是良性的过程啊，就是病程期间呢发热度比较高，有的小朋友他因为咽部痛感比较明显呢，进食水比较少，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要需要收住院留观补液治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手足口病的居家护理。首先要用肥皂和水洗手啊，勤洗手，尤其是在去了卫生间以后，同时呢要保持家中的清洁，并且对桌面、玩具和儿童可能接触的其他物品进行消毒，保证足够的液体的摄入，可以喝口服补液盐，或者是那个稀释的果汁。凉的食物、冷的食物，比如冰激凌也可以吃一点，它有助于缓解咽部的不适感。还有就是温凉软糯的食物比较容易吞咽。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种不伴有发热的这种皮疹类的疾病，夏季也可以有的，就是过敏性的荨麻疹比较常见。过敏性荨麻疹通常是接触了过敏源，比如食物、药物、昆虫叮咬，有的是接触了乳胶或者一些其他的触发物引起的。皮肤很痒，进行搔抓以后出现风团样的皮疹，融合成片，持续的时间不等。如果范围比较局限的话，可以暂时观察，有的时候1到2个小时就消退了，但是一定要密切关注有没有广泛的变态反应或者是全身性过敏反应的其他的症状和体征。如果有范围增大，出现了消化道或者呼吸道的症状，在口服抗过敏药以后要立即的就近就诊。这张图片显示的就是一些常见的过敏源啊，可以看到有鱼、蟹，包括一些坚果类的花生啊、核桃还有芝麻。抗生素有的时候也会引起来过敏。过敏反应的发生有些是不可预知，而且发生很突然的，所以一定要高度警惕。要辨别什么是全身，可以辨识什么是全身性的过敏反应。 全身性的过敏反应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荨麻疹、血管性水肿，其他的症状有皮肤的发红或者瘙痒、双眼的肿胀或者是瘙痒、流鼻涕或者是舌肿胀，出现呼吸系统的症状，呼吸困难、喘鸣或者声音的改变，消化系统的症状，呕吐、腹泻，或者是感觉头晕或者是要昏倒的感觉。家里要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对于六个月龄以上的孩子呢，可以口服西替利嗪，两岁以上的可以口服开瑞坦，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性体质的孩子，还有既往有湿疹史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比如说有严重的局部的皮肤的过敏反应或者是全身的过敏反应发作的，这个家里一定要备上这种抗过敏药。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季也比较常见的啊，蚊虫叮咬。蚊虫叮咬可能导致局部反应，丘疹性荨麻疹或者全身性的过敏反应。对于暂时性的反应，比如局部的红肿啊、疼痛啊，可以先用清水和肥皂水进行冲洗，之后呢，用毛巾裹上冰袋或冰块进行冷敷，不要持续冷敷啊，要敷上5到10分钟，然后停上10分钟再进行冷敷。还可以用炉甘石洗剂进行止痒，但是要提醒一下，两岁以下的小朋友要避免使用含有薄荷脑成分的产品，比如风油精、清凉油、五比滴等。如果叮咬部位肿胀的时间比较久持续，而且还有红斑出现，需要到医院就诊，来医生来进行帮忙处理。如果局部反应重，或者是有全身反应的表现，比如全身性的荨麻疹、血管性的水肿，出现消化道或呼吸道等症状，如喘息、呕吐等，需要立即就近啊就医。在临床工作中，经常看到小朋友被蚊叮咬以后出现的大局部反应啊，这种反应它通常是会直径达到2厘米到10厘米，出现局部的发红、发热、肿胀、瘙痒或者是疼痛区域，或者是有硬结。如果发生在眼部周围、眼面部或者是肢体，可以干扰视物、进食、饮水或者是正常的肢体活动，这个都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和处理啊。需要提示一下，进行一下鉴别，是蚊虫叮咬所致的变态反应性炎症，还是搔抓以后激发细菌感染，可以引起来蜂窝之炎。蚊虫叮咬的预防，首先呢要保证啊家里的门窗上的纱窗完好而且是紧闭，在室内呢要尽量的使用物理防蚊措施，比如蚊帐，这是最安全的。两个月龄以内呢不能使用任何驱蚊产品啊，这个要提醒大家。三岁以内不能使用柠檬桉油或者是薄荷烷二醇。大家在选择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阅读说明书，看看它的使用成分是什么。还是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在早晨或者是黄昏的时候尽量避免外出，避免去草丛啊或者是比较有水的地方，这样呢可以减少蚊虫叮咬的机会。必须外出时一定要给孩子穿上长衣长裤，护住脚趾啊，袜子啊，鞋，因为长衣长裤要稍微轻薄一些。如果推行婴儿车的话，婴儿车上要加设防蚊网。对于既往有比较严重的虫咬综合征，如果小朋友必须外出的时候，也可以提前口服抗过敏药进行预防，提前2个小时吃就可以。这张图片啊，显示的是一些昆虫，可以造成比较严重的局部的肢体反应，或者是炎症的前身反应的一些特殊的昆虫。在夏季的时候，小朋友出现腹泻的次数和情况也比较多见。腹泻的定义，每天排稀水便或者水样便大于3次就是腹泻，但是呢 任何偏离儿童正常的就是通常的排便模式的情况都要引起来家长的关注，尤其是看着孩子一般情况差一些，大便中带血，有粘液或者是有脱水的表现，一定要关注。儿童腹泻最常见的原因啊，是病毒和抗生素的相关的副作用，但是在夏季呢，感染性腹泻也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小朋友的大便的性状改变比较明显呢，可以先送一点大便样、大便标本啊，2个小时之内的大便标本到医院，让医生来评估一下、看一下。通过大便的检查呢，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感染性的、非感染性腹泻，是否需要来诊治疗，是否要用抗生素。目前呢，蒙脱石散并不是积极的提倡用啊，可以给予口服补液盐进行预防或者纠正脱水。如果尿量可以呢，要积极的母乳喂养。如果尿量有减少，或者是有严重的呕吐，不能进食水，一定要及时就诊。腹泻患儿的饮食管理啊，母乳喂养的小朋友呢，可以继续勤喂母乳。6个月以上已经添加辅食了，可以给予容易消化的饮食。可以继续正常饮食啊，可以吃的食物包括有瘦肉类的，大米、土豆、面包、酸奶、水果和蔬菜。奶类呢，如果孩子腹泻的时间比较久，有继发性的乳糖不耐受啊，这个需要调整一下。但是下列食物啊可能会加重腹泻，尽量避免。高脂的食物，含有大量糖的饮料和运动的饮料。预防脱水，还有轻中度的脱水，可以采用口服补液的方法啊。对于轻中重度的脱水的患儿，少量多次的给予口服补液盐。口服补液盐我们一般选择是口服补液盐3啊。喂口服补液的时候要注意，每1到2分钟用勺子或注射器给予，不能超过5毫升。具体给予多少剂量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小朋友在腹泻期间呢，一定要给孩子勤换尿裤啊，每次大便以后呢，要用温水来冲洗臀部，用软的毛巾或者是纱布或者是干纸巾来蘸干臀部，来保持局部的干燥。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呢，要及时的就诊，比如是大便中有血、血性的腹泻。小于12个月龄，并且已经超过几个小时不愿意吃喝，有严重的腹痛，或者是孩子表现得比较蔫儿，无精打采，对外界的刺激也比较淡漠。脱水，有脱水的表现，表现为口干啊、口渴。在婴幼儿如果持续4到6个小时没有尿，或者是尿布不湿，在儿童呢持续6到8个小时没有尿。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就诊。在夏季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疾病，下面给大家提示一下，这几个疫苗呢需要及时的接种啊。EV71 病毒它是引起重症手足口病的主要的病源，接种对象是6月龄到5周岁，建议1周岁之内接种，一般给予2个剂次的基础免疫。中间间隔1个月就可以了。接种这个疫苗以后，可以降低手足口病的发病率，同时预防重症的手足口病。轮状病毒，因为可以引起水样泻，而且有时候会伴有高热，持续时间7到10天，时间比较久，所以也会引起来孩子比较严重的腹泻，这个疫苗还是建议要接种的。轮状病毒疫苗是口服的无价轮状减毒活疫苗，可以预防血清型的 G1、G2、G3、G4、G9 导致的婴幼儿的轮状病毒性肠炎。接种对象是6周到32周的婴儿，免疫程序是从6周到12周开始口服第1剂啊，全程免疫一共3剂，每剂间隔 建议间隔是4到10周，第三剂不晚于32周。乙脑疫苗，乙脑疫苗是预防乙脑病毒引起的脑炎，从8月龄起要接种。这种脑炎夏季高发，以神经系统损伤为主。在我们诊所有灭活的乙脑疫苗啊，从8月龄开始接种，基础免疫是2剂，中间间隔7到10天，2岁和6岁的时候要进行加长的接种。社区可以有减毒的活疫苗，接种年龄是8月龄和2岁。下面给大家多留了一点时间，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啊。如果没有回复的呢，请把您的问题还有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管理员，到时候我会尽量的一一给大家进行回复。谢谢大家。